敬爱的天父，今天安静的主理自己的跟前来查考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啊，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要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主理自己的旨意，也按照主理自己的旨意去行，将来我们能够学耶稣基督所说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做完，等候主你自己的祝福，求主你帮助你自己仆人讲解你的话语的时间讲得清楚，要讲得明白，叫你的儿子儿女要按照我们所听见一起来去学习来去信，讨主你自己喜悦，奉耶稣基督圣名的求，阿们。上星期我们查到那个第四节 right， 现在是往去年第二章第五节开始。
希伯来书二章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作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儿。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以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Yeah， 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来管理，是第二章第五件。第二件事情。第二章十六节，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不是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好，我们就讲解两件事情。在第一章第二节讲得很清楚，神早已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承受万有，为什么呢？因为神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诸世界，也藉着他的儿子神用他的权能的命令，藉着他的话语，藉着他的儿子托住万有。他的儿子创造诸世界，他的儿子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用他的权能管理万有，托住万有，管理万有，托住万有的旁边，这些约翰福音十七章，就这个全能这个旁边，十七章第二节，天父曾经赐给耶稣基督全能，管理凡有血气的，管理万有，所以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诸世界，藉着他的话语全能托住而且管理万有，而且他将有承受万有，这都是在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所讲。然后将来的世界呢，旧天旧地会过去，将来的世界，第五节说，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仆人不能够承受产业，是儿子儿女才能够承受，所以神原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是乃是交给他的儿子来管辖。人因为犯了罪，就失去这个权柄，管理这个权柄，所以耶稣基督要来救我们，救拔我们，然后将这个权柄交回给我们。人犯了罪，就失去管理的权柄，连自己都管理不好，怎么去管理万有？所以他要首先来救我们。第二章十五节，然后第二章第五节，要去管理将来的世界。然后他就解释了第六节，有。第五节他讲到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他讲的这句说话，他用圣经来证明这句说话不是他的意见，他讲这句说话是有旧约的证据，是在诗篇第八篇第四到第八节。但有人，这个人就是大卫，在经上，经常就是在诗篇某处，就是第八章四节到八节，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这个小字的翻译是更好，是暂时比天使小，赐给他荣耀，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好了，你叫耶稣基督，神叫耶稣基督暂时比天使小，这个是人子，不是神子。这个是好像什么呢？你在这里这个地方写人子，然后再写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因为父是比我大，父是比耶稣基督大，是讲到生父是比人子大，生父是什么？生子同样那么大，但是生父比人子是大。耶稣基督不是单单人子，他也是神子，神子是与神同等。 OK， 所以他说耶稣基督说，因为父是比我大，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父是比人子大。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呢， 到三十节呢，我与父原为一，这个才是圣父圣子，这个不是讲到他人子，是讲到他的神子。 OK， 就不同的，不同在这里。人子是给圣父小，但是神子是与父同等，我与父原为一。第二十八节，十章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二十九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这里讲到圣父和圣子是同等。再讲回去第五章第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这是同等。十八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是这个。 OK， 所以圣父圣子是平等，同用同能同捐。好，回去。人子在地上的时间，他有血肉之体，他不单止给圣父小，他也暂时比天使小，是这个意思。但是神子呢，就比天使大了，因为之前第一章我们讲到神子这个名，他所承受的名是神子这个名，既然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神子这个名呢，就那个第八节，人称这个神子为神啊，这世界称这个神子为主啊。 OK， 好，就回去。我们明白这一点，就不会那么容易给这些异端长的东西来飘来飘去。 OK， 第七节，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在这个时候，在那时候讲的东西时间，他是什么？他在地上的时间，他是人子，也是神子。神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做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好了，什么时候叫万物伏在他脚下呢？就是当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的时间。 OK， 所以圣经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仇敌作主的脚凳，耶稣基督最后的仇敌就是谁？有没有人知道？最后的仇敌不是魔鬼，最后的仇敌就是死亡。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因为你看见启示录的时间，启示录神将这个魔鬼这个仇敌扔在那个的硫磺的火湖里面的时间，然后还要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将死亡掉在那个死亡和阴间扔在那个火湖里面， OK， 所以最后的仇敌不是魔鬼，最后的仇敌就是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五节，因为基督必定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万物包括这个魔鬼，而且死亡。二十六节，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最后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然说万物都伏伏了耶稣基督，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就是前例，这个万物不包括这个父神。万物既然伏了耶稣基督，那是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最后人子也要伏在父神那里。所以人子是己身父小，但是神子是与什么与神同等，因为他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是神子。好，回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既然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了。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唯独见那暂时比天使小的这个耶稣，因为受了死的苦，这个耶稣见到这个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咱们藉着死的苦得了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呢，这说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藉着死的苦，以及到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就应验了，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这些说话就应验，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第二节达到第三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他，看着他咱们去做，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什么喜乐？与父神同坐着宝座这个喜乐，他看见这个东西，他因摆在前面那个喜乐，就轻看羞辱，什么羞辱啊？就是十字架的羞辱，人的顶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着，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坏心。耶稣留下榜样，他都要忍受十字架的苦楚，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要这样。所以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写在什么？ 他受了十个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就是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所讲，他能够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个是神子，使他与神同等。俯伏在他脚前那个是人子，他带领所有的儿子儿女受教之物都伏在耶稣基督的，伏在天父的脚下。 OK， 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刚刚所念的那个圣经。他是第九节，唯独见那 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就叫他叫耶稣基督因着神的恩为我们尝了死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受痛苦、受害，这是神拯救我们的恩典，叫耶稣基督因着神的恩为我们尝了死味，做了挽回祭，这是神的恩典，也是神对我们的爱，就显明出来了。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万物所本就是说第一章第二节，他是万物所本，意思就是说藉着他创造诸世界。然后万物所属也是第一章第二节，他是承受万有，承受万有，每一个都是属于他，也是出于他，从他而来的，藉着他的口的话语所做的。所以就原来那为万物所属，就是第一章第二节，万物所本又是第一章第二节。耶稣基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到救他们的元帅，这个救我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耶稣基督是还没下来之前，他是神子，神子从来没有受过苦难， OK？ 他来到地上就受了个苦难，就得以完全。怎么得以完全呢？就是学那个顺服得以完全， OK？ 就是第五章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七节到第九节，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基督是人子的时候，自然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自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什么？顺从。他自然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OK？ 所以得以完全，要他受苦的时间，要他学，到底他愿不愿意因所受的苦难学这个顺从。耶稣学到这个顺从这个功课，而且是完全顺从，就能够救一切顺从他的人，他能够救他了。所以圣经说，在那个的第十节，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个旁边你写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写五章七到九，因受苦难就学了顺从，然后他完全顺从的时间就得以完全，本是可以的。换句话说，神不是单单救那些相信他的人，神是救那些顺从他的人。相信一定要顺从，相信而不信顺从，这相信是假的。这叫顺从来显明他的相信是完全的相信。 如果我们明白这些说话，就明白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不是凡口里称耶稣为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天国，唯独遵循他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神的指示要我们顺从耶稣基督留下这个榜样。 OK， 整本圣经不是单单讲信耶稣，整本圣经是讲信了他也要顺从他，耶稣就能够为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你不顺从他，你还没信他。雅各书说，真真正正信他是有善位的。雅各是这样讲，保罗在罗马书也是这样讲，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写明出来，神的义是板于善，以主于善，正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善得生。罪人因善称义，称义之后还要不断的相信他，义人必因善得生。哈巴谷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说你信耶稣，以前信耶稣，后来没有信，这个人就不能得救。所以保罗死之前他这样说，所信的道我守得住，由信开始，由信结束，到哪一天死的哪一天还是顺从神。所以这个很重要，耶稣基督就留下榜样，至始忠心，就表明他的顺从，他是完全的顺从，完全的顺从就能够救顺从他的人。他既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很多传道人，我告诉你，他是乱讲，加上很多弟兄姐妹呢，是糊里糊涂相信，原来又糊里糊涂跌倒。OK， 我们再回去。十一节，因那使人重生的耶稣基督是使人重生的，和那些得以重生的，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就是那些得以重生，使人重生和那些得以重生，重生这个旁边你写下来，我们不是单单称为圣徒，我们也要成为一个重生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重生蒙召作圣徒，在基督耶稣里重生蒙召作圣徒。我们信主的时间，神称我为神的儿女，称我为义人，称我为圣徒，但是我们也要在基督耶稣里重生。基督耶稣怎么顺从，我们也在基督耶稣里也顺从，这样就重生，靠着他，在他里边就能够重生。罗马书第六章也是这样讲，不是单单讲我们是称义，我们也有诚意，不是单单称圣，我们也要重生。哪里讲呢？第六章第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先生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 或者顺命的奴仆，顺命就是顺从的奴仆，以致称义。圣经不是单单讲我们要称义，圣经讲到我们称义的人要顺从顺命，作顺命的奴仆，以致称义。圣经不是单单讲我们也是称为圣徒，要我们成圣，是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着人的长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能将自己献给不义，献给不洁不法作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自己献给义作奴仆，以至成圣，要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以致你能够成义成圣。将自己身体作献给神，这个就是顺从，顺从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圣经不是说我们打开自己的心，承认自己的罪，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里边，圣经也说我们要住在他里边，住在他里边就是顺从他，住在他里边就是一个顺命之子。圣经没有说你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成义，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成圣。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难道那么愚昧无知，既然靠圣灵与我们也靠肉体来成全吗？靠着自己的肉体来顺从神吗？他不是，他说既然靠圣灵得生，要靠圣灵显示，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追求圣灵的充满，追求神话语的充满，来过个圣洁生活。他是这样讲，没有圣灵帮助，我们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圣灵的充满，我不能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住在他里面的人是两件事情，第一，他是被神话语充满，神的道长存大家心里边，他就住在子的里边，也住在父的里边。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不单只是住在子里边，也住在父里边。这个人有从那圣者受了恩膏，这个恩膏的教训是什么？圣灵的教训有我们常常住在子的里边，在凡事上不需要人教导你，只有主的恩膏来教导你。所以我们要追求是神话语的充满，追求圣灵的充满，这样你就住在子的里边，你就能够学耶稣基督一样能够顺从。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完完全全顺从神，因为他与父原为一，而且他常常住在父里边，父要住在他里边，他们是合而为一，所以他能够遵守神的旨意，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命，完全神的工作。原因附在他里边，他在父里边。我们要完全主的使命，就要住在主里边，主住在我们里边，这个是秘密。OK， 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你里面，这个是圣经的教训。好，我们再看十节，因那使人成圣的，耶稣基督是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耶稣是出于神，我们也是出于神。这说话很宝贵。这里讲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所以一个人要完全明白那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不是摆在新约圣经很浅的地方，是摆在很厚的地方，一定要他要看了约翰福音啊，明白了旧约圣经啊，然后他就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东西。那使人成圣的， 和那些得以重生的都是出于焉。好，谁知道出于一就是出于神，谁使人重生的是出于一，因为他说十章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所以就那个的那使人重生那里是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耶稣基督是使人重生，和那些得以重生的，那些得以重生的，这得以重生的是谁啊？就是十七章十七节，求神用真理使他们重生，我们是得以重生的人。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也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重生。我们是得以重生，是因为十七章十七节。为什么要重生啊？要得以重生啊？十七章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本是圣父的， OK， 不但如此，第七节，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是出于你。所以写十七章第六节七节十七节 OK， 写那些得以重生的人，约翰福音十七章六到七而且十七，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我再讲，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父将我们赐咗给耶稣。既然父将我们赐给耶稣，我们就本是父的，属于他的。不单止属于他，也是从他那里来的，出于他的。我们属于他，出于他，也要什么？也要归于他。所以耶稣说：求神用真理使他们重生。重生就是归给神，重生就是让他使用。出于他，本是他，也属于他。出于他，本是他，属于他。好，十一节，因那使人重生的耶稣基督和那些得以重生的我们这些圣徒都是出于焉，都是出于神，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就是这样。原来这个作者讲了这句说话之后，他说这个不是我的意见，不是我的论调，不是我的理论，这个是要照着圣经的根据。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耶稣基督要将父的名传于我的弟兄，所以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将父的名传给我们。父的名传给我们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二十六节，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所以圣经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传给我的弟兄，不是传给世人， 是传给我的弟兄，世人是不会明白的。在你的名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17章，第6节。26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所以耶稣离开世界之前，他明白到，明白到什么东西呢？他要将父的名传与弟兄，所以他离开世界之前，他说：“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传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在那个十二节的旁边说，希伯来书一章十二节的旁边说，这个节旁边的写诗篇22篇22节。大卫的诗篇22篇2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传给我的弟兄。你就这里写约翰福音17章第6节26节，希伯来书2章10节12节。所以一个传道人，他讲什么道理的时间，他不能够单单是讲哦，我解释这些东西给你听，你一定要告诉弟兄姐妹，你这个解释有没有旧约、新约、圣经的根据？你讲这样的理论，你随时从哪里得来的？如果你没有讲到这个东西，你有人是信你，不是有人信神，你不是大人大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他查经的时间，你讲一个理论，讲一个解释，你一定要告诉弟兄姐妹，你这个解释是从哪里来的，不能够你讲你自己的意见。你不是有人相信你，你有人相信神，你大人完完全全来到神的面前。 OK，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要讲自己的，单单讲自己的解释，让人知道你这个解释是出于神。所以他先讲十一节，因那使人重生的和那些得以重生的，都是出于，都是出于，都是出于圣父。所以耶稣基督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讲完这些说话，十节是他的解释，他的看见，他的了解，然后他就说是有旧约圣经的根据，是有诗篇22篇第22节的根据，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OK， 13节，他讲了，他按照旧约圣经的根据，不是单单用一句圣经的解释，因为圣经说有两个或者三个见证人，你就要相信。你不相信，你不是抵挡这个希伯来的作者，你是抵挡神。他讲了十二节，是诗篇22篇22节，他又讲13节，13节是以赛亚书8章17节，讲完又再又说，就是以赛亚书8章18节。13节又说，第一个又说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8章17节，又说的旁边写在第2章13节，又说看啊，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又说这个8章18节，你写回去看以赛亚书。第八章 七节。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这个讲到我也要仰望他，当时讲这些说话的时间，这个我原来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第二章十三节希伯来书又说，就是按照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节所说，我要依赖他，依赖他就是仰望他。耶稣基督要仰望圣父，耶稣基督留下榜样，他仰望父，我们也学他要仰望父。他依靠依赖父，我们也依赖父，讲松依赖父，所有的儿子儿女都要依赖父。又说，看啊，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十八节，看啊，我与耶和华所赐给我的儿女，我与儿女，我就是长子，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所以他称我们为兄弟，他是儿女，他是儿子，独一个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女，所以他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是有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八节的证据，也有八章十七节的证据。怎样证据啊？我们仰赖神，每个圣徒都要仰赖神，仰望神，依赖神。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依赖神，仰望神。所以我们都是出于，我们都是弟兄。好了，他讲了这个东西啊，他解释了，既然是弟兄的时间，他说十四节，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也亲自的，也教养的，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七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得要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里讲了什么东西？耶稣基督怎样胜过魔鬼？耶稣基督胜过魔鬼是藉着死。两件事情，藉着他的血，藉着他的道。神的道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喜悦，耶和华定义将他的儿子压伤。他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知道这个是神的道，他就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道，至始终心的时间，他就胜过了恶者。所以在这里写什么东西呢？写咱们胜过了恶者，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你写启示录十二章十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放出来，藉着死这个旁边，你写这个东西。
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个是很重要。藉着他的道还不够，要至始忠心，这个榜样是耶稣基督留下来。 好，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或作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作他献本身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
耶稣基督怎样胜过那恶者？是藉着死来胜过他，因为天父定义将他压伤，要他作为赎罪祭。他遵守天父的旨意，这样使得他能够胜过那恶者。不单只使得这样能够胜过那恶者，他也能够救我们脱离那罪恶的时代，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基督按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受死，作了挽回祭，有这个目的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所以这个这日使得他胜过了恶者，是遵守天父的旨意，使得知道他胜过了恶者。所以他藉着死，他的死是因为遵守天父的旨意，遵守天父的命令。这样的死就是代表启示录十二章使者所讲，死就流血，死是按照神的命令，是遵守神的命令，这两件事情。而且死他是至死忠心，虽至死也遵守他的命令，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这样使得他胜过那恶者。所以他留下这个榜样，要跟随他的人能够胜过那恶者。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死后，然后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完完全全像耶稣基督，就不会再犯罪。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第三节，有这样的指望的人，都要接近自己，像他接近一样。第三节。所以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信主，信到死掉还信主，将来就从死里复活，那时候完完全全像耶稣基督，就胜过这个魔鬼。现在怎么胜过他呢？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透过他的血，藉着他的道，按着他的道去行，至死忠心，不要爱惜自己的性命，将自己的性命献给神，你就胜过魔鬼。他能够拿你的命，不能够掉你去着地狱里边，他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胜过他的时间是在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对约翰说，我是全祸的，我曾经是个，现在祸了，有祸到永永远远，而且右手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因为他胜过那恶者，胜过那掌死权的魔鬼，就从他手中夺回这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魔鬼可以害你的命，要你死亡，但是魔鬼不能够有能力将你掉去阴间或者地狱里边。打开那个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 第二十八节，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正要怕他，耶稣才有这个权柄。正要怕他，这个旁边你写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十二章十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七又藉着死，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人子，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的旁边，你写了人子。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人子，耶稣基督是不会死的，神子那个部分不会死的，人子就会死，有血肉之体就会死。如果他不会死，就不能够胜过魔鬼，他不死就救不到我们。你看啊，耶稣基督还没死之前，他讲到这个复活的道理，他称这个神是一个什么的神，他称这个神是一个活人的神，没有称到这个神是一个死人的神。回去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他同这些撒刀家人、撒刀家人讲那个复活的道理的时间，二十二章三十二节，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耶稣基督讲这句说话的时间，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就表明亚伯拉罕在神眼中来看是个活人的，因为耶稣基督那时候还没从死里复活，还没死，所以那时候神是一个活人的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那个罗马书十四章第九节，保罗记载罗马书的时间，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说这个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一个死人的神，也是一个活人的神。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死，他不死的时间，神只是一个活人的神，神不是一个死人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的时候，神就没有能力将人放进去地狱里面。 OK？因为他胜过死亡又复活，败坏那掌死权的，从魔鬼手中夺回那个阴间和死亡的钥匙的时间，他就能够有些不顺从的人掉去阴间。 OK？ 所以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他讲到这些不顺从的人，不愿意服侍神，单单是星期天去教会糊里糊涂信信耶稣基督，这人不服侍这些人，将来他会掉去阴间，就是神为他为魔鬼预备那个地方。帮助呢是十四章第九节，罗马书，
罗马书十四章第九节，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耶稣基督不单只是活人的主，他也是什么死人的主，是死人的主。所以最后的仇敌就是死亡，生命吞灭死亡，死亡放在他的脚下，因为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道理。耶稣基督不是单单是个活人的主，也是什么死人的主。耶稣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这是这个道理，彼得后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写了个那个彼得前书的时间，
释放出来使人自知有福，是这个意思。
世界不是单单有人，世界有很多受造之物，他是管理这一切，万有，他是管理万有。
就是从人类来说，他就只有两种，一个是死，一个是活。
对 ，OK， 所以呢？
主是掌管一切。
对，所以在第四章第五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战。他是死人的主，也是活人的主，他能够审判活人，给他赏赐，审判死人，定他的罪，他有这个权柄，因为他胜过这一切。 OK， 所以第四章第五节的旁边，你写着那个的
什么四章五节，
什么四章五节比得前书吗？我讲，哦，真是开玩笑。你让我讲什么东西，讲了半天。
希伯来书
吗？哦，你还是讲的希伯来书？我说比得讲嘛，比得讲希伯来书。
我比得讲。
啊，你有气力，真是。
我都没听到。
什么？
你讲彼得前书的时候，没有说出哪一章，然后这里有问题。
OK，
所以没说这个，我们都没记下来。
讲了，讲
师母问的是对的。
讲了大半天。
嗯，不是，是。
还不知道讲这个东西。就罗马书第十七章。
罗马书
十七章第九节旁边，你写彼得前书。十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十章第五节，写罗马书。十章第九节，清楚吗？然后再写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三十二节旁边，除了写罗马书十四章第九节，你写彼得前书十四章第五节。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二节，你写不等于这个二十二章三十二节同那个的保罗所讲，因为那个时间不同，一个是耶稣基督，马太福音是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间，耶稣还没死掉。写彼得写彼得前书，保罗写罗马书的时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是这个原因。OK， 有没有问题啊？告诉你，这些人写这些东西，除了这样，他是有圣灵充满，而且他是思想上的话语，所以他能够讲到这些东西。基督死了又活了，唯有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我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他说耶稣基督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败坏他 按照启示录一章七十八节，就是要从他手中夺回那个阴间和死亡的钥匙，败坏他的目的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败坏他就要审判死人活人，清楚吗？所以败坏他的旁边你写什么东西呢？罗马书十四章第九节，彼得前书四章五节，是不是？嗯，再讲，儿女之人同有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道成肉身。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讲，不要凡灵都相信，要总有试验那些灵到底是出于神不是。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个是敌基督的灵。耶稣基督一定要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如果他没有血肉之体，他不会死，他不死就不能够做死人的主，不能够从魔鬼的手中夺回这个阴间和死亡的钥匙。
这个也是不是上帝的智慧？
这个是他的智慧，是他以为，这些人以为说，哦，将耶稣杀掉就胜过耶稣。 No， 你将耶稣杀掉，耶稣胜过你。好像那个启示录第十一章，以为将那个两个见证人杀掉就胜过他，然后这两个见证人胜过这个魔鬼，胜过那个敌基督。到了十四章的时间，这些人以为将那个圣徒十四完时间全福音的圣徒杀掉就胜过他们。这些圣徒是得胜的人啊，启示录十四章这些是得胜的人。怎么得胜啊？要他从死里复活。十四章，帮我去念，有第一节，念到第五节。
启示录十四章，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主在哪里，他们在哪里。这些人是与主同行，口里边查不出谎言，口里边是讲真理，是救人的生命，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像主。这些是得胜的人。主在锡安山，他们也在锡安山，他们唱圣歌，若有喜乐的人应该歌颂，他是胜过了恶者。再看到十五章，因着他，因着十四万七千这些人传道，有很多人也得救了。第十五章第二节开始呢，十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因着十四万七千所传的福音，这些人得救，他们也唱圣歌。
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
为什么他说胜过兽和兽像？ 并他的名字是我们，他们宁愿死都不在他右手，在他额上有这个兽和兽像的印记，或者兽的名字的数目没有在他手里面。为什么？他不能再买卖，他宁愿死。 OK， 这些听他讲道的人都能够胜过兽和兽像，并他名字的数目，都站在玻璃海里面，拿着神的钱来唱，唱什么？也是唱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何来的唱羔羊的歌，说什么东西？
主啊，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
主神，
哦，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奇灾，万世之王啊，是或作国，你的道途异灾成灾。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这些人是敬畏神，不怕那个兽，不怕兽像，不怕死，怕神，因为神能够将他掉在阴间的，可以，他怕神，所以这些人得救。 OK， 这些人是效法什么？效法这是四万四千，这是四万四千是效法谁啊？效法耶稣基督。对啊， OK， 回去希伯来书第二章，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子，他也照样亲自的成了血肉之子，他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基督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基督徒也要藉着死败坏掌死权，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基督徒怕死，就做魔鬼的奴仆，就是这样。 OK， 不要怕死。像这个十五章这些人听了道，敬畏神，怕神，不怕，不怕魔鬼，这些人就能够得救。没有办法，唯一的方法能够得救就是十字架。甚至很多人传道人传道时就觉得，哦，传这个十字架，好像说，哦，十字架是给传道人，我是圣主，我不需要被十字架，你不被十字架你是魔鬼的奴仆，你被十字架你就能够得胜。所以我传什么道？我传个道就是说，你说你信耶稣，你表明给我看你愿意洗礼，你立刻洗礼，处理好你自己的肉身，愿意被十字架，与耶稣基督同时同埋葬，就能够与耶稣基督同复活。同复活的事情你就胜过那魔鬼。耶稣基督的道理是让我们胜过那恶者 的道理，不是让我们单单得永生。很多人事实上说，我口里边信主都不愿意洗礼，好了，死亡你都不愿意被十字架，他都我不知道他信什么东西，他不是信圣经所讲的东西，我告诉你，他是信一般的道理，这是很大的问题，传道要负这个责任，我告诉你，将来很多传道人是不能够得救，他是乱传道。 OK， 他没有传圣经所传的东西，全来全去都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真是无力无图。这些
讲清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好，讲不清楚你在这里。
圣经不是单单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是给一些完全不认识神，要他信主是第一步，是第一步啊，永远都是讲这个 ABC， 这个是这个传单是有问题的。 OK， 没有办法。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他说什么东西啊？十七章十七节，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不是单单要他救恩。二十六节，你的名啊，我已经指示他们，我还要指示他们啊，有个目的，要你所爱我的爱永远住在他里边啊。不认识主的名，不愿意去追求啊，神的爱在他里边啊，没有完全，他又不爱神的爱，又没有主与他同在。你帮我串联二十六， 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祷告说啊，当然说要你有永生，要你得着主的荣耀啊，愿你所赐给我人啊，我在哪里，愿他们也在哪里，让他们看到父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从创世以来已经爱我。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边，我也在他们里边。
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名，一个不认识父的名，这个人在他里边没有父的爱，他都不认识父。耶稣基督也不在他里边，耶稣基督不在他里边，他怎样胜过老恶者？你告诉我，没有父在耶稣基督里边，耶稣怎样胜过老恶者？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四节，少年人啊，你们是刚强的、坚强的，因为神的道长存在你的心里边，你就胜过老恶者。没有神的道在你里边，一点点、一两句说话，保罗说什么东西啊？当把基督耶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心里边，以致你能够用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勉，用诗歌、颂词、灵歌、先辈恩感歌颂神。保罗说要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追求被圣灵充满，追求神话语的充满，追求圣灵充满。这是保罗对众教会的教训，这样就能够被施之家，被施之家，耶稣这个宝血，他的道，我们所见证的道，我们虽知死也不爱惜生命，这样就能够胜过老恶者。没有办法，现在教会的传单，教长的道，不是要弟兄姐妹胜过老恶者，是要这些弟兄姐妹无利无图，受迷惑。 OK， 他讲一些道是要弟兄姐妹爱他，所以耶稣基督说，众人说你好啊，你有祸，你传个道是没有要他生命改变，你有祸。求神怜悯我们啊。所以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学到传道的方法，对儿子儿女也是一样，讨儿子儿女喜欢，不是要儿子儿女生命改变，全单是这样，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没有办法。所以教会是软弱，就是这样，软弱谁受到羞辱？天父受到羞辱。他说我给你权柄，你都没有用这个权柄，我的话语是 出于我的口里面所讲的话语，带着能力，你没有用神的能力，圣灵的宝剑能够胜的老恶者。现在弟兄姐妹没有被圣经的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他信什么东西，每个星期来教会，他们是无利无图，我告诉你，他以为他要得救，我告诉你，这是很多人将来主说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很可怜，这些真是没有办法。你看第二章第十四节，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承认血肉之体，第一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基督藉着死来胜过魔鬼，我想请问你，我们要不要被十字架藉着死来胜过魔鬼？所以他讲什么道理？这些传道人讲什么道理？单单是讲信耶稣就得永生，
他不讲罪，现在很多教会
不讲罪，
不讲罪，没有律法就不需要福音。律法是从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从耶稣来的，有先后之分。所以就 很多弟兄姐妹说可有可无，信耶稣就可以不需要洗礼，同那个什么信耶稣就可以不需要被十字架，也是一样，
不在乎做王不做王这个事情、
嗯、
姊妹说的就是说因为丈夫是一家之主嘛，将来做王的事情还是让
丈夫做王、
我们就百姓就可以了，
就百姓
那你做不了进不了，
很可怕，这些人之间无力无助，就去年大家来的时间了，这些人怕死这些人了，我恐怕他的右手握上右手的印子。OK， 儿女之人有衰，儿女之人同有衰弱之体，他也照样亲自的成了衰弱之体，得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就是魔鬼。十五节，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双重的果效，不单止败坏这个魔鬼，魔鬼是掌死权的，从他手中夺回那个的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释放这些人，救这些人，救他脱离那恶者，脱离那个的罪恶的权势，救他脱离黑暗的权势，带他进到光明的国度里边。所以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兰的后裔。为什么圣经说他不是耶稣基督的死不是救拔天使呢？原因是什么呢？天使是明知故犯，所以神不救拔他，人是不知而犯，因为无知，所以救不他。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说话同他们讲，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他们不晓得，他们是无知，不知道有这个受场。魔鬼是明知有这个受场，故意来顶撞他。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并不是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再清楚来看，就是救拔这些明智之家的生命财产。
那如果神救的那个人，他你要救的，他还要干
什么东西？
大大声一点。
就是有些人，神要救的，他还要犯，
还要犯罪，就管教他了。管教他就是这样，好像儿子儿女，我们生儿子儿女出来，你要他好好念书，你管教了他就念书，念一阵他又忘记，忘记父母的管教，他还是喜欢做喜欢做的东西，父母又再管教他。但是如果他管教他，他不悔改了，他的名字就会从生命册上除掉。哪里讲呢？撒迪这个教会就是这样了。启示录第三章，帮我去念第一节，念到第六节。撒迪的教会，耶稣基督警告他说，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耶稣基督要这个传道人悔改，如果他不悔改，耶稣基督就从生命册上将他的名字涂抹，如果他悔改，他人就穿白衣了。帮去念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我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
为什么安明是我其实是死、安明他是基督徒，安明他是神的传道人，但是他里边是没有信神的。 OK， 就好像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将来有许多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他是传道人啊，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名行异能吗？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些作恶离开我去吧。这些人都没有跟随耶稣，不明白圣经所传的是什么东西，他是传他喜欢传的东西。好像那个箴言书是七章第九节，戒严人格，寻求仁爱，这些传单是寻求仁爱，为了自己的益处。揭开弟兄姐妹的过错，他没有指出他的过错，没有要弟兄姐妹悔改，他是遮掩人的过错，没有指出人的过错。他是寻求人的爱，不是去爱弟兄姐妹，他要人爱他。这些人是离开神的，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指责这些法利赛人说，你有祸了。二十三章讲诗篇，那个真言，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讲了八个祸，八方面你要悔改。耶稣基督不是说遮掩他的过错，耶稣基督是指责他的过错，要他悔改，他要悔改，然后耶稣就遮盖他的过错。全大人就不有人悔改，然后遮盖人的过错，乱来这些人。很可怜，我告诉你。所以将来这些人呢，这些传道人，耶稣基督同他说，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第二节
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原文作死。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
没有一样完全，意思是说这个全道完全一点点都没有找到神要他做个东西。信主就可以了，不需要洗礼。他当然信主，他当然不需要洗礼。好了，洗礼好了就不需要被洗之家，被洗之家好了也不需要他得胜。没有要弟兄姐妹讲经了，讲来讲去都是几十年的道，所以弟兄姐妹都厌烦神的话语，以为弟兄姐妹以为他明白神的话语，他们还没明白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以为他认识神，耶稣基督说他还没认识神。约翰一书第三章说什么的？犯罪的人啊，是不认识神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要你们不犯罪。约翰一书是要我们过圣洁生活的，过圣洁生活才是真真正正认识神的。他没有教导弟兄姐妹要弟兄姐妹认识神，所以将来神说我不认识你。很多传道人将来不知道他怎么去见神，他是为利，为了自己的利益混乱真道，没有讲神的道，没有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害死很多人，我告诉你。以致弟兄姐妹说，哎，这个传道人讲这个东西同哪个传道人讲的东西不同，我都不知道跟哪一个。但是如果他看圣经，彼得所讲的就是保罗所讲，保罗所讲就是雅各所讲，雅各所讲就是希伯来作者所讲，他们是没有冲突的。但是地上这些传道人，这个讲同那个讲很多都是不同，意思就是说地上里面有很多是假的传道人，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自己立志遵循天父的旨意，你就能够分辨到底这个传道人所讲是出于神呢，还出于他自己。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你要自己立志。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你自己要个心归向主，你心里边个拍子就除掉。你自己不愿意立志归向主，遵守神的话语，你看圣经是看不明，你被人迷惑。没有办法，人要悔改，我告诉你，继续念下去。第二节再念。
第二节，你要警醒。
为什么要警醒？很多假的人啊，迷惑你啊，你不小心啊，你都受到迷惑的。
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原文作死，
坚固那剩下将要死的，一死就没有啦，剩下还没完全死，还有一点点，看到吗？
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
我告诉你，这些传道人在人面前是完全，很多的圣经没喜欢他，但在神面前他是不完全。所以人说你好，你有祸了。我告诉你，这些是什么？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他揭开弟兄姐妹的爱啊！他说什么？他用那个嘅箴言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借言人爱就是寻求人爱，借言人过就是寻求人爱。屡次挑错就是离间密友，他不挑你的错。OK， 你不需要悔改，他令到你很高兴。很舒服，然后舒舒服服的杀地狱，然后永永远远受痛苦，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同弟兄？啊，是不是这样？
是，
这样子。好像那个耶利米写耶利米书，很多假先知，轻轻忽忽来医治你，说你平安平安。其实是没有平安，他说你有平安，他说耶和华说你有平安，他对这些卑劣神的人说他有平安，对这些藐视神的人说你有平安，真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些恶人越来越恶。第三节，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
怎样领受，怎样遵守，你知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怎样领受神的道，我们是被神管教，受到很大的痛苦，这样领受。我们领受神的道不是舒服的事，领受我们领受神的道的时间是 受到神的管教。你看保罗怎样领受，保罗是大马色路上眼睛就瞎了，快要死掉了，要就 不再悔改。我们是这样的环境领受，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为什么会乖？因为你打了他，他就乖了，清不清楚啊？啊，我生出来就乖，没有这个孩子啊。
现在也不打，
现在不打，你要这个孩子杀地狱了，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了吗？圣经说凡我所爱的，第三章十九节同老底家所讲，我就加倍而且管教。
现在挺那个挺难的，你要管教吧，还有很多阻拦。
很多方法可以管教的 ，OK？ 你要的东西，神不给你，给打你更加痛了。我告诉你，还有呢，你喜欢的东西他拿掉，你更加痛心，再不改，连那个命都拿掉。那个气息都拿掉，这样就差了。神有很多方法的，不需要一定打的，他将你最喜欢的东西拿掉你，你最紧张的东西，觉得最重要的东西他拿掉，你就很痛心的了，你就失去笑容了，你就哭了。很简单，神有方法。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父啊，时候到了，让你拥有你的儿子。OK， 你曾经将权柄赐给他，要他管理凡有血气。耶稣基督有权柄在他手里边，他管理凡有血气。如果他知道你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他一定会管理你。起初他不会管理你，因为你没有听到道理，无力无图。到慢慢成长了，他管你的，管你的不听，他拿掉你最喜欢的东西，再不听，拿掉你的命，你就乖乖你就听。我告诉你，保罗以为他自己看见神拿掉他的眼光眼目，要他瞎眼，三天的时间他就痛苦，他进食祷告，他悔改为主。所以你要回想啊，你是怎样领受？我们是在神管教之下领受的，知不知道？
一个孩子他从小就领受神的，
没有，
有没有？
没有这样，他是不知道他信什么东西。 你看、啊、耶稣基督为儿子、啊、还要因着顺服受苦顺服来学学顺服神。每我们所讲的道理、啊、不是单单听到、啊、学顺从、啊、
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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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学顺服。耶稣基督都要学这个功课，因为耶稣同神平等，神子神子同圣父是平等，那就不需要顺服。刹那有肉体就要顺服了，你是人子就要顺服了。只有人的样子反倒虚子成为奴仆的样子，以至于死，而且死就是死家乡，这是顺服。顺服他完全了、哎、他完全了，现在能够救一切顺服人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子儿女都要学这个顺服，你不能够做你自己西方做的东西。怎么学顺服啊？马怎么顺服？就要主人啊，将那个脚腕放在牙齿里面很痛的，他就顺服。所以你要问你什么时候学顺服，什么时候领受是痛苦的时候。人忘记，因为人不晓得怎么解释圣经，他乱解释的，所以自取沉沦。我们每一个人学顺服都是在痛苦的时候学。你会想什么时候学啊？学到啊痛苦的时候学，意思就是说你还要再痛苦吗？他是这样的问你，听不清楚啊？你再念那个第三章，第三章第第三章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我们是在痛苦当中、危险当中来领受。嗱，你要先听啊！你在这个圣经，你不是很多人明白神所讲的东西。我告诉你 ，OK？ 你写下来诗篇。诗篇一百零七篇，你告诉我这些人是怎么领受的 ？OK， 诗篇一百零七篇第六节，于是他们在苦难当中哀求耶和华，他就从他们祸患中搭救他们。第十三节，于是他们在苦难当中哀求耶和华，他就从他们祸患中拯救他们。第十九节，于是他们在苦难当中哀求耶和华，他在他们的祸患当中拯救他们。然后二十八节，于是他们在苦难当中哀求耶和华，他就从他们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们是怎么领受的？是苦难啊！我告诉你，不是很多人能够明白。我讲他都不明白，何况如果我不讲，他说哦，所以你回想怎么领受。我没有什么回想啊，从小领受啊。No， 我们孩子从小听了真理，他愿意接受，他还是不是完完全全接受，他还会抵挡神，然后神管教他，他才是真真正正领受。 OK， 我告诉你，现在很多基督徒啊，他在从小认识神。 No， 不一定不一定。你看这个浪子，这个长兄，他的大儿子都没有离开神，都没有离开他的父亲，但是这个心是离开他的父亲，原因他还没管教。所以圣经说，你回想怎样领受，怎样领受这个旁边，你写诗篇一百零七篇。 OK， 哎呀呀，
那大概有两个人，一种是从小就在基督里面成长，家庭环境也是；一种是从来就没听过
这。没有这个。没这些东西是他从小领受，他叫 Michael，OK，、okay？ 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里面，他还是抵挡的。
是他抵挡是，但是他肯定是不同的，就是
这些人呢就 不需要那么严重的管教，他就晓得回来了。
他
聪明了，
他聪明，
他因为他在学个欺骗也把人欺骗了吗？
对，他就是这个，你就说就是说能领会到神的一些话语。他虽然他在他的心里已经扎了根了，他可能碰到一个一些什么，
他觉得管教他就悔改了，
悔改了，
对了。
但是如果说你
没有就没有办法了，不知道他就陈经理，我斩耶稣，他就敌挡，所以陈经理受很多苦啊。他现在他知道了，他说你不要被敌挡，林牧师讲神话语的时候，你不要敌挡他。
就是说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有区别了，他学圣经同没有学圣经有区别了。所以圣经说你回去打开诗篇，就是诗篇，有分别的。哪里说没有分别的，开什么玩笑？诗篇就是诗篇十二节，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从小听过律法，知道神会管教你，他就是管教立刻悔改了，他晓得啊。有些人不知道啊，那再讲给你听，耶利米书没有分别了，很大分别了，我告诉你。所以一个人同我去查经的这些人是聪明的 ，OK？ 耶利米书圣经说第二章第二十九节，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是违背了我。”三十节，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为什么啊？你们的儿女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了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没有听过神的话语，神叫这些先知警告他，他就将这些先知来杀死。他都不知道自己悔改，他觉得是先知的错，不觉得是自己的错。但是如果他有听到神的话语，受到神的管教，第二个管教一来之前，他知道要悔改，他不会觉得说：“哦，你的先知同我讲这个东西，我砍掉你。”因为砍掉这个先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会死掉啊。你在这个旁边，图言的旁边，你写下来，诗篇，就是诗篇十二节，原因他们没有神的话语来管教，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话语。他以为是这个传道不好，不知道这个传道人是救他的命，他还是以为要杀他。给了神的管教的人，他就知道这个传道人是救他的命。有分别啦，查经同不查经人有分别啦，打小很多。你看那个法老，十个灾难还不悔改，十个灾难他就死亡了。以色列人一个灾难去了巴比伦，回头就悔改了，看到吗？
这个是，但是也是
所以回去那个启示录第三章，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么领受，怎么听见，怎么听见，怎么领受，又要遵守。为什么又要遵守啊？因为以前怎么领受啊？以前因为你不遵守受到管教，现在你不遵守，你希望再来管教。这些人明白他讲什么东西 ，OK？并要悔改，若果不警醒，我必领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只是领到，你却不能知道。有些人以为什么啊？我等最后那一分钟，五点钟才进去。他以为他 以为他是，他说五点钟进去这个人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是没有看铜驴。有灯又要有油那个比喻，他没有听到这个比喻，他以为还有时间可以买油，他没有时间。买完油回来的时间门已经关了，门不会作为你打开。很多基督徒啊，他听圣经啊听一半，以为他很有把握 ，OK？ 所以 一个人有了神的道，他不会犯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个后果是什么。没有看，他觉得还有很多时间。他说我好像那个强盗一样，最后那一分钟我先信主。
他以为他很聪明，
他以为他能够知道这个时间，他以为他能够有这个时间。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这个无力无图的强盗人，他说什么？我只是领导，你却不能知道。他说我知道，他是敌挡主。这个敌挡主，你觉得他能够得救？他不能够得救。第四节，帮我去念。
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
得胜的就是悔改为准、遵守神话语的人。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哎，得胜的人，神就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我就说说，你没有悔改，你按名是活，其实是死，剩下快要死了，你都不悔改。然后他就说，我将你的名字本来是在生命册上，我现在涂抹。这样就很明显，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要不断的悔改为准。为什么这些强大人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他是抵挡耶稣基督的教训啊。所以很多基督徒他自己没有看清经的时间，给人迷惑，害了人也自己被害。所以我自己看清经就是这样啊，我不是看解经书啊，我是看圣经讲什么东西，圣经是很清楚，我不需要解经书，是很清楚。再念，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如果他不悔改，他就不认主的名。你不认主的名，马太福音第十章，你在众人面前不承认耶稣基督，耶稣就在父面前也不承认你的撒地狱。一个不悔改毁谤的人，是不承认主名。你不要开玩笑啊！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2到33节。
马太福音10:32，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认他是什么啊？认他的名。我且要在我的父和我父的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你认他，他就认你；你不认他，他也不认你。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的面前，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他要承认主的名是活的。但是他按名是活，实实是实。所以要悔改，我告诉你，启示录有7个教会，有5个教会主耶稣说要悔改，70% 以上的教会要悔改。2个教会不需要悔改，一个斯美拉，因为他是受苦，受苦的人耳朵就打开。第二个教会是什么？是 Philadelphia 菲拉铁菲教会，这个教会是全福音的， 没有弃绝主的名，也没有离弃主的道，不断的传福音，他受了很多苦，他传主的道，所以你传主的道，人很讨厌你，你受很多苦，原来主说你受苦啊，我免去你将来被七年的苦难，免去七年的代价了。我有这两个的是讲到冠冕，这两个不需讲到悔改。第二章第四节，我就赐给你生命，我就赐给你拿生命的冠冕。然后第三章十一节，我必快乐，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些人已经遵守主的道，继续去做，就要持守所有的冠冕，不要给人夺去。五个教会，哦，七个教会要悔改，七七四十九 ，over 70% 的教会要悔改，现在教会全单不讲悔改。我到底我真是不知道他传什么个道。如果一个教会不传福音，这个教会要悔改。一个教会不愿意为耶稣基督殉道受痛苦，这个教会要悔改。斯美拿教会一个什么个教会啊？是个受患难的教会，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杀在监里面，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受患难时，你们不要继续忠心，我就赐给你了生命的冠冕。这个教会是受痛苦的教会，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这个教会是能够分辨这些是什么，这些自称为犹太人，其实是撒旦一位的人。原来腓拉铁非教会是一个是什么？是遵守第十诫，我忍耐的道。这个教会受很多的痛苦，被人赶。他说：现在你被人赶，将来你永远在圣殿里面做主事。十二诫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主事，他也必不再从哪里出去。以前在教会里面讲道，讲神的道，要悔改的道，被人赶离开。这些赶他离开的人，每个都将来是什么？要来到他面前跪拜他。 OK， 对，第九节，我要使他们来到你的脚前来撒拜，也要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了你，而且你永远不会被赶离开。将来现在很多传道人呢，以不被弟兄姐妹赶离开，以这个东西为荣啊，原来讲一些东西是假的道理。保罗被人赶，耶稣被人赶，耶稣一传道，路加福音第四章就被人赶，人要杀他了，要在山崖里面捧他杀住了。你给你的老师还高，你给你的主人还大，学生不能够带个老师，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些传道都不是传主的道，以羞辱为荣耀。他们不是在神面前讲，神说我没有要你讲这些道，你是你自己讲你自己喜欢讲的东西。弟兄姐妹很喜欢你，因为你没有传真道，你传一般的东西，没有传到神的公义，你单单是传到神的慈爱。但神的慈爱里面讲到管教那部分，你也不讲慈爱，又不是完全讲到神的慈爱。因为神的慈爱真正正传到神的慈爱的时间，他会传到什么？管教、责备，凡神所爱的他必定会责备管教。你没有传到这个部分，你传到戒烟你的过错那个部分，没有传到你要承认你自己罪，神才戒烟你的罪。大卫没有承认他的罪，他的罪还不得不得戒戒， 诗篇三十二篇第三到第四节，他不承认自己的罪，他自己揭盖自己的罪的时间，他受到很大的痛苦，神没有放过他，直到他承认自己的罪，神才揭盖他的罪。所以没有办法，这些人呢讲他自己所讲的东西，这不是神的道理，很可怜很可怜，没有讲神的道，混乱神的道，是这些人，我告诉你。 OK， 这个大卫啊，神所爱的人啊，如果他不愿意悔改悔转，不承认他自己的罪，他的罪不能够得到遮盖，所以他说得赦免此歌揭开此罪，这件事有苦，怎么得赦免了？你要认罪才得到赦免，你认罪才得到遮盖，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他为有罪，这件事有苦，心里没有诡诈就是承认自己的罪。但是他第三第四节他没有承认自己的罪，日夜他受到痛苦啊，神的手啊，沉重啊，放在他的身上，要他悔改悔罪，要他受痛苦，要他有病，病到要他悔改，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些人都不知道怎么叫领受，大卫是怎么领受神的道，就从痛苦里面领受神的道，而且他写出神的道出来，要我们被施加，要我们悔改，清楚吗？如果一个人啊，俾了神嘅神嘅管教啊，他听我所讲嘅道，他知道，哎，你牧师所讲是真嘅东西，快快悔改，帮我念念出来。诗篇三十二篇。
诗篇三十二，一到四节。
全部念完了，十一节大道。
好，诗篇三十二章，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心里没有诡诈是什么意思？你有罪就认罪，你有罪就认罪，你认了罪，神就不算你为有罪，你不认罪，神算你为有罪。 OK， 第三节，他不认罪怎么样？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
骨头枯干，神神有病啊，骨头里边是叫是有骨髓，叫血，血里边有生命，血不流通，我们很多病啊。他不认罪的时间呢、啊，他有病啊。第四节，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
他本来是很年轻的，身体健康的，但是因为犯了罪，没有认罪，成为一个年老的人一样，好像精力耗尽，是多么痛苦。所以我们是知道我们是怎样领受神的话语，他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他能够写诗篇三十二篇。我告诉你，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五十一篇一定要背的，我告诉你，是很宝贝的，能够救你，能够出来犯了罪，怎么救你出来，明白吗？
有时候那个罪的概念跟你错的概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不知道这个是你，如果你打个比方，你犯了小错误，那你也能算个罪吗？
当然了，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你试一下，你试下说啊，我拿掉那个 Siri， 拿掉一个苹果，我忘记付钱。
不是，
我说这个一个苹果是很少钱啊，是很五毛子啊，但是他可以拉你去法庭啊，你还要付钱啊，这个苹果是很少钱啊，是五毛子啊。OK， 他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第三章第四节，知道要行善而不行的也是罪，
耶稣四章十七节。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一个基督徒啊，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对罪很敏感，因为圣灵来是要我们为罪自己加倍自己，要我们自己加倍自己的时候，要我们认罪。
因为现在吧，就对罪的理解就是哈，你要犯罪，可能就是法律上哪一条哪一条写上。那么对基督徒来说，我当然知道这个违背律法就是，但是在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可能就是给搞糊涂了。
所以诗人说，我们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边，免得我们得罪他。
那特别是小孩子，他犯个过错，你们
所以你要教导他咯。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基督徒不背圣经，他以为自己很圣洁啦，一背你圣经，发现很多东西是违背了神啦。你没有神的话语，觉得自己蛮好的，不需要信耶稣。你一看了圣经，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一对着镜子来看，知道很多地方是肮脏污秽，就是这样。继续念下去。
第四节，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怎么得赦免呢？是认罪啊！一个守得住认罪，以致得着赦免；守得住认罪，得着主耶稣基督个宝血来遮盖，这个人是有福气。认罪嘅人是先去没有鬼诈嘅，鬼诈人士就系明明自己有罪，都觉得自己没有罪，这个是一个鬼诈嘅人。所以看见什么啊？第三节，骨头枯干。然后第四节，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干旱就是快要死掉了，骨头枯干就是快要死掉，再不认罪，大卫就有事了。所以大卫很聪明啊，他认罪啊。第六节，
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
什么时候可选择啊？你现在耶稣基督还没来，现在你还没死掉，就趁着这个机会 OK 你祷告认罪。继续念下去。
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
挪亚住了方舟，原来神要挪亚进了方舟，神就将门关住，关了这个门，泛滥来的这些人叩门，要挪亚开门，开不到门。审判来到就太迟了。第七节，
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
为什么多受苦楚啊？他不知道要悔改，他不知道要认罪，他心里面诡诈。唯独呢，
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怎么倚靠耶和华？你这个旁边你写第五节，认罪，认罪。所以他劝人早点认罪啊， OK， 你认罪就有慈爱四面环绕你。当然要改啦，你不改咪再滚走咯，就是这样的嘛。所以他同那个撒迪就同他讲，你会想是怎么领受，是滚走那时候才领受。你想啊，哇，上一次很痛苦啊，这次再来了吗？孩子，你拿那个藤条来打他，他记得上一次那个很痛啊，他记得啊。如果从来没有管教，他不知道。 OK， 转念。
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义人是谁啊？是因投靠神认罪悔改而称义的人。心里正直显示什么？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去认罪，不要遮盖自己的罪，这些人就能够欢呼快乐。我告诉你，这个大卫啊，是由死人的幽谷里面出来，这个圣经很宝贵，也教导我们怎么去出来。所以耶利米书第二章讲到这些出不到来，原因他没有看圣经，不是神不爱他们，管教他都没有用，他都不知道管教他是要他悔改。 OK， 大卫啊，管教他，他知道要悔改，而且他劝人，劝其他人学他。OK， 所以很聪明。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并不是救拔天使，因为天使是明知故犯。耶稣基督乃是救拔亚伯兰的后裔，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十七节，所以他凡事皆与他的弟兄相同。怎么相同呢？弟兄在地上受到很多的试炼试探，耶稣基督在地上也受到很多的痛苦，唯有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善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不是单单为百姓的罪，也是为什么啊？为普世人的罪，要他们悔改为罪。他自己既然被试炼，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他知道地上的人怎样被试探受痛苦，耶稣也同样受魔鬼的试探而受痛苦。听这个东西呢，你一定要小心去听，要明白希伯来书讲完呢，就是讲雅各书。雅各书讲了一句说话，说第一章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个东西来看的话，这里耶稣基督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耶稣基督被试探，他自己被试探，不是讲到他的神性被试探，是讲到他人子道成肉身，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他自己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个他是血肉之体的他，是讲到人子，你圈起来他，你写人子。所以耶稣基督受试探，耶稣基督被试探而受苦，这个是讲到人子。
那好多人也被试探，从痛苦中才能认识耶稣。那你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说也是在神在试探我们对他的？
那你，我不是讲这个东西。你去念那个雅各书，你先念那个书，你看不，你明不明白这个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所讲什么东西？
被试探，不是被神试探，用神不能被人试探，他也被试探
了。圣经说，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这个他。不是讲到耶稣的神性神子，这个他不是讲神子，这个他是人子。因为圣经说，雅各说神不能被恶试探，耶稣基督被试探而受苦， 是讲到人子，明不明我讲什么东西啊？
这个世上的人是
魔鬼，是试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人子。魔鬼不是试探这个神子，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 OK， 神是试炼你，不是试探你。试探你，你是会跌倒的。神不是要我们跌倒。
试炼就是这个试炼试探你
下去。有区别是什么？一个是要你跌倒，一个是要你长进。
一个让你跌倒，一个让你长进。
一个是毁灭你，一个是要造就你。
毁灭你，一个要造就你。
你看到那个的诗篇一百零五篇，耶和华试炼这个约瑟，直等到他的话应验的时间，这个目的是要造就这个约瑟，要他成才。一百零五篇十九节，耶和华的话试炼约瑟，直等到他所说的话应验了。这个不是试探他，不是要他跌倒，没有错要他被卖，没有错要他受煎熬。
牧师哪有一个写的试炼这个？
诗篇一百零五篇十九节。试炼你，要你成才，要你长进，要你得丰盛的生命。试探你，要你跌倒、灭亡、下地狱，清楚吗？神不会试探你，神试炼你，魔鬼试探你。OK？ 阿 Frank 明不明我讲什么东西啊 ？Frank， 你告诉我，我讲什么东西？
不能被我试探，但主耶稣响诶道成肉身嗰阵时系人子，就被魔鬼试探，受苦。
不是神子，
不是神子，
被魔鬼试探，因为神子一定会胜过他嘅，神子一定胜过他。他有你肉身嘅时节咧，他会受到试探。所以在那个第二章十八节，他自己自然被试探受痛苦，这个他你写人子。为什么写人子啊？你所写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 ，OK？ 因为雅各说什么东西啊？雅各说。神不试探人，神也不会被人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OK， 神不能被恶试探，意思是说神子也不能被恶试探。神子胜过一切所有的恶，明白吗？所以但是希伯来书说他自己自然被试探而受苦，这个他被试探的，这个他是讲的什么呢？这个他是讲到第十三节的，是讲到十四节的他。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子，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子，这个他。OK？ 这个他是二章十四节的他。明白吗？
就是说，耶稣造成肉身的时候，他是被魔鬼试探的。
他的肉身是魔鬼试探，因为他没有东西吃了嘛，他肚子饿了嘛。魔鬼就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不应该饿了嘛，叫这个石头变为面包了嘛。”是试探他的肉体，试探他的人性那个部分。但是给你们看到，他的人性那个部分是完全的，也是。 他没有说是失败，他是胜过了恶者。人子那个部分是表明他是胜过这个恶者，神子的部分不需要试探，已经知道是胜过他了，清不清楚啊？是这个意思。否则你 不懂这个道理的时间呢，你在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呢，和那个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呢，你就说啊，不是人子，不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吗？你就说这个的第一章十三节，神不能被恶试探，这个东西你就说得是有问题。所以神不能被恶试探，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就不等于什么东西呢？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这个是人子，这个不是神。OK， 人子那个人性那个方面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人子的部分，他的肉体那方面，他胜过那个恶者的时间呢，就能够藉着他的肉体来搭救那些被试探。意思就是说，人子能够胜过，他带着身体能够胜过，因为他有神圣灵的充满。我们带着神圣灵的充满，神威要充满的时候，我们也胜过这个。所以他教导我们怎样去胜过那个试探。如果你说哦，神子受试探，当然神子能够胜过啦，对不对啊？他没有血肉之体，但是他有血肉之体的，还可以胜过魔鬼啊。原因他有圣灵的充满，有神话语的充满，然后他也不试探人的旁边。你也写不等于诗篇一百零五篇第十九节，他不试探人没有错，但是他思念约瑟。 OK， 魔鬼试探人是有人跌倒，耶和华思念那个约瑟，要他将来做宰相成才，被神使用能够救以色列人。
那如果
这个人以前不信主的话，他被神试炼的话，他后来变为信主的，那也是神让他改变。你说一个人还没信主的时间，他都不是神的儿子儿女，神哪里会
试炼他呢？那很多人都经历过。
那他是被魔鬼试探他。OK， 所以第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你是被魔鬼试探啊，你不是被神试探啊。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如果你说被神试探，好似神有你跌倒啊，神不是有你，你是被魔鬼试探啊，不是被神试探啊。所以你再念十三节到十四节，你念啊，雅各书。他也不试探人，无论你信主不信主，他都不会试探你。所以试探你这个不是人，试探你这个不是神，这个是魔鬼。你再念是师姐啦，你不要问先啦，先听他讲什么东西啦，是师姐。所以人被试探是因为他自己心里面想一些东西，被这些罪来试探啊。你不要怪神啊，你想啊，我想发财，我想造这个东西，我想得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开始是想，后来就怀了胎，后来就生出来这个罪了。开始是想，你想，然后就怀胎了，怀胎就九个月，你想啊，你很喜欢去做，你就做了。你是借这个恶心这个罪来试探。你再念，你再念这篇，你看你明不明白所讲什么东西。是师姐，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进门了胎就生出罪了，罪进门了就生出死了。
你开始想，想到一个地步，无限量想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就去做，做完了，这死就最终。
对，这个也能理解，这个私欲跟好多不一定是私欲啊，也不能说是你私欲之后就要生出罪了。
我不明白你讲什么东西。
我就说，打个比方，一个人要养家糊口。他要去工作，在工作中碰到了问题，那你说他是私欲吗？后来又生出罪来吗？那
我你不如这样子提出问题，你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先？如果你去养家糊口，看见钱很多钱在你的手中，人家偷你的钱。
哦，那当然是有罪了。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就是养家糊口去挣钱，完了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
你讲给我听，遇到什么困难先？你不能够单单遇到困难，你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困难？好了，假如你买这个，假如这个是照相机，你明知道这个是不好的，你说是好，你为了赚钱，你是讲大话，你没有错是，我知道你是赢家，你讲这个大话还是罪啊？
就
不能够说我是养家糊口，我就可以做一些东西是敌挡神的东西。我告诉你一样东西，是罪就是罪，你犯了罪，你可以来到神面前来认罪。你说这个罪啊，这个不是罪，因为我是养家糊口啊，用这个东西来借戒，这个是鬼诈，这是心意鬼诈，这个是不义的人。亚伯拉罕啊，去了埃及啊，派人杀他啊。
对，
他就说啊，这个是罪啊。
不是，当时不是他去那，应该是亚伯拉罕说他那个不是他的那个。
我们告诉你了，这个就是罪咯。他差点自己都没有命啊，他自己。别人可以杀他啊，别人可以。
但是按照现代人的观点来说，他。是他犯罪还是他用智慧？但
你都没有听我讲，我说这个是罪。
对
啊。你都没有听，我说这个是罪。这个是罪啊。OK。他是骗人啊，差点点人类侮辱了他的妻子啊，差点点啊，如果没有神在背后帮助他，如果神没有背后帮助他。别人说、哦、你自己亲口说、啊、这个不是你的太太了，是你的妹子嘛，我该娶她了，原来我给你很多钱啊，你将你的妹妹给我。他讲这个东西野窝啊，他不信靠神啊。我没有说这个是对啊，这个是错啊，这个是错的东西啊，说谎就是罪啊。所以所以圣经说，一个人说，若果说自己没有犯罪，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边。我们活在这个罪恶当中，常常会犯罪。你说这个不是罪，这个是罪啊。但是我们犯了罪，在神与人中间有个中保，这个是耶稣基督，他会挽回我们的罪，我们来到他面前认罪。所以我们要常常认罪，就是这样啊。不能够说啊，我是养家糊口。
不是，就是，我就觉得这个，
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呢？有一个坏的思想，这个思想引诱我去做不好的东西。有这个思想，你一知道这个思想是坏的事情，就好像是什么 abortion 一样，堕了那个胎，不给他成长。一有这个坏思想，就奉耶稣基督名除掉这个思想，我不再想这个事情。我再想到一个地步，就自己骗自己说可以这样去做。人很喜欢去骗人，也骗自己。 因为想了很久就觉得哎，我就看每个人都是这样啦，我也可以这样了吗？他说人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没有说神怎么看这个东西。神不会说因为很多人是这样去做错的东西变为对，没有，神没有这样讲啊。错就是错，不论多少人这样去做。人很喜欢是什么？骗人骗神也骗自己啊，每一个都是这样做啊，出来做生意就是这样啦。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到魔鬼的引诱，也受到自己的欺控，也受到罪的迷惑，这些私欲。什么是私欲啊？神没有要你想的东西你去想，神没有要你用这个方法得的你用这个方法得，这就是私欲。离开神的话语的指示，这个就是私欲。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就是遵循天父的旨意。私欲就是什么？我自己的意见，我自己的意思。有时你自己的意见，有时你自己的意思是好的，就好像大卫，大卫说他希望为神建造圣殿，但是他怕，因为他以前按照自己的方法去拿那个约柜的时间呢，抬这个约不用不抬，用那个牛新牛车来抬，运那个约柜的时间，乌撒被击杀，他看见有人死掉，因为他做错，所以他怕啦，所以他愿意为神建造圣殿，圣经没有说要任何一个人为他建造圣殿了，所以他将这件事情告诉拿单。又大又难的事他不敢做了，因为他受到管教，所以他问拿单可不可以这样去做。拿单觉得啊，建造圣殿是好东西啊，又没有祷告，就同他讲说可以。神就立刻同拿单说不可以，他不可以建造，他的儿子可以建造。所以有时我们自己想一些东西，我们觉得是对，都不定是对。连建造圣殿这个东西，神说我不要你建，我没有要你建，你流太多血你不能够建，你的儿子可以建。所以为什么个基督徒信了主的基督徒要常常看圣经？我们不看圣经的时间，我们做一些东西自己以为对的，事实上得罪了神，自己都不知道。好像一个儿子儿女没有常常同父母谈话，做了些很多，做了很多东西啊，好像你个女儿说同妈妈讲说，我现在交男朋友，这学校里面每个都是这样，回来他将这东西告诉你，我相信你会很生气啊。然后他问你妈妈为什么你生气，每个同学都是这样，我们学校里面很多同学都是这样，每个都是这样，清不清楚要讲什么东西？没有同父母商量，按照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聪明做了很多东西都是错的东西。
就是做父母的我也知道一个权威跟自己的自由，比如说我如果是父母的那种教导呢，管他引导他自己要有自由的 struggle， 那这种两个怎么平衡？就跟这个诱惑跟那个，
这我听不懂，你再讲一次，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有时候有个，实际上圣经有，就是牧师您刚才说的是吧？你说孩子如果是有这方面的想法，在外面交朋友
，OK， 演到了，
你跟他不交，那他在外面受了很多诱惑啊，他可能想，哎，那我要去那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顺服的如果，那要如果说顺服了父母，他就没事了；他要不顺服的话，他就要自由，自由那不就是在那里面跟你作对？
你教导他，你按照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问你自己，你要教你儿子儿女的时间，你用你的权威啊，还是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圣经没有说要你用你的权威啊，你用你的权威，你是惹你儿女的气。你是要照着主的教训，照着主的警戒来养育他。现在很多父母以为说，我给他气就养育他，不是。
这照着圣经的话，那跟马没有一个舌头把那个拴住，那有什么区别？如果我就是按着圣经的话，这孩子就从小带着教会来的就没问题。如果那个孩子就是从小就没有听过圣经，那我怎么去教育他？
你就父母你的责任，
就是要
用神的话语来教养他。你开什么玩笑啊？怎么教养他？圣经讲什么东西啊？第六章第四节，你再念给我听。原因你没有看到啊？
我知道，我是让他去看圣经，我说很多
父母。哎，不是要他看圣经，你要教导他。他不会懂的。他没有说要你去要他自己看圣经，他要你去教导他，然后你才要求他自己看圣经。那这样啊，我同你说啊，陈年，你自己看圣经啊，我不教你啊，你会明白吗？你不可以这样去教你的儿女啊。如果你用这个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教导你，你很痛苦。你会不明白圣经，为什么今天查经啊？原因你我知道你自己看不明白，所以我先教导你，然后教导你之后呢，我就不要你单单相信我所讲。假如我讲错了，假如我讲错了，假如我为你自己的利益来教你呢，我不是为你的好处。有些这些人呢、啊、好像你就父母说，有些人用自己的权威是违背神的话语，意思是说我先教导你，原来你自己看圣经，你看我的教导同圣经的教导有没有冲突？是这样啊，你不能够说你自己看圣经，原来他也看不明，他会很灰心啊。他说我都不明白神的话语，你让我自己看圣经。你先教导他，原来要他去看，到底我所讲的是不是神所讲？到底我教训你是不对不对？你给他有这个自由啊？你念给我听，第六章第四节讲什么东西？以弗所书，
不要只在眼前。
第六章第四节，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能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这里做父母的，神对父母的要求是什么？
照着主的教训。我就说我
如果一个父母不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地教导他，他是带来什么收场啊？他是惹儿女的气，因为他也去教会，他也听到传道人所讲的道，他发现你的教训和传道人所教训是不同，你是惹他气。我们做父母没有这个权威是敌挡神的，我们只能够将主的教训主的警戒来教导自己儿子儿女。你说你的教训你的警戒是违背圣经的时间，你是惹他的气。
我知道这句话肯定是对基督徒的父母来说的，如果这个人就不信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他肯定不会照着主的教训。
当然啦、啊，这个当然啦、啊，这个不需要讲啦、啊。这本圣经不是讲，这圣经不是同个非基督徒讲啊。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个圣经是写信给那些圣徒，是信主的人讲啊。好像你也不会说疯癫的去街上所有孩子你都教他，你不会去教他的，他是不是你的儿女？你是教你自己的儿女。 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是信耶稣也不看圣经，很大问题。因为这本圣经是写给圣徒，要求圣徒怎么去做，要他成圣。所以主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基督祷告说，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耶稣基督祷告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没有看神的道，我想请问你，我怎么能成圣？我口里边说我信主，我还是做很多肮脏污秽的东西。否则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祷告？约翰福音17章17节，为什么耶稣也这样祷告？没有的，一个孩子如果他是神的孩子，他说他信了主，然而他偏离神的话语，他的收场就是带了神很多的管教咯。你说、啊、我信主都没有管教，我遇这人呢，很可能他年轻年少不懂，或者呢他不是神的儿子儿女。我不会去到处去外面教其他人，我不会。如果我讲一些神的话语他不听，我不会再讲，我讲你干嘛？不要将那个珍珠掉给狗，免得他钱大还要咬你。为什么就父母要教儿子儿女？他希望他成才，他咬你你都教他，你宁愿为他受苦，是这个原因。外边的人你不会这样，没有可能，他咬你你跑啊，你说 forget it， 我不教你，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看圣经就是这样啊。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能够查考主你的话语，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知道当我们离开你的话语的时间，我们得罪了主你自己，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求主你将你的话语常常的藏在我们心里边，好像约翰一书第二章14节所讲，少年人之所以刚强胜过了恶者，因为有神的道常存在他心里边。当我们没有神的话语，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时候，我们常常得罪主你自己，受到很多苦楚，我们也不知道。主，我们不愿意白白的受这些苦，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也有悔改。我们悔改委转的时间，那个苦楚就会离开我们。你说屡次受责罚仍然咽着颈项的，就必定顷刻败坏，无法可知。主啊，让你不要放弃我们，不断的管教我们，让我们将来成才，将来来到你的面前，得着你的冠冕，得着你的赏赐。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谁跟你讲说他不要走了，要先批准了。